腿了。唐宋的时候，出家人去出家的文凭考试去了，给你文凭去出家。现在你们出家叫度牒，就是拿张文凭要考的，不像现在啊随便。考取出家了以后，这个身份比现在的博士大了。所以有一次他淘汰沙门，沙门叫出家人代号，而且要考，结果政府把有一个地方在湖北到去山里头都赶出来了，在一个山里头庙头搜出一个和尚啊，要考试，正刚正人念正人念法，这个和尚哭了，跪下了给这个主管官讲，那就哭了。这个主管说：“师傅，你哭个什么事呢？我也奉皇帝政府的命令要办，又不是对付你。”他说：“不是了，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出家，学的是禅宗，是禅堂来打坐参禅，我没有念咒佛经了。”你要叫我考佛经一定考不起的嘛，你要我考不起，你们的命令要还俗了，你不愿意还俗啊，啊我愿意一辈子做和尚修佛啊。诶，这个主考官啊，内行的人，面孔摆得很凶，跟我们和养老国一样，我们威严一摆下去，那他心肠慈悲，他就跟他谈了几句，问了些佛法，一看他真用功的，叫他写文字一个都写不出来的，这个主管就付了债了。好官拿起笔来，把和尚的文凭都在上面写了四句话，叫他走，就从我负责放一个。他说难中向许通方便呢，南宗就是六禅宗，南方这个南，六祖这啊，在南方广东一带开始。他南宗相，和尚的相，许可的许，通方便，何事心中更念真了？何比心里头啊啊，心本来清净，还要加上一个念个什么经啊？读个什么书啊？哎，这一下你们不要多说了。此去彼丘应云水拜。啊，你现在走吧，我放你走，就通过了，还是跟你当和尚。云水拜，火山松柏不清净啊！快点吧，你到山里去修行去了。啊，不要给他们抓住就行了。那个山上啊，松树、柏树不青青啊，这是好了不起了。哎，然后政治、哲学、文学都拍在一起，乃中想许通方便，何事心中更念真呢？何必加一样东西呢？此去彼丘云水拜，就放人了，哈。你去吧，我负责。啊，你这个比丘云水拜，就到高山深一点地方去修行去吧。火山松柏不青青啊。好了，这个历史的故事啊，又讲到我们在厦门，大概是厦门福建的时候，有一次福建的这位刺史，唐朝叫于右，不管名字了，这个历史你们不懂啊，这不是说你们不懂，这个话很抱歉，好的，傲慢啊，就是讲历史太麻烦了，就是一位当年的刺史，一路诸侯观湖北，人家说有个和尚啊不守规矩，怎么不 一天到晚疯来疯去在街上乱跑，不知好好的庙子啊，不晓得什么，这样呢社会秩序不好，抓来把红鬼撵了。一看这个和尚疯疯癫癫，他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说话。哪里人啊？不说话。哑巴吗？摇摇头，不是哑巴。为什么不讲？哎呀，坏官就以前呢，以前法律就是我就是法律，就要打人了，他也不打。你为什么不肯说话？你会写字吗？会。你读过书的？会做诗吗？会。好，拿纸来，拿笔来，你写给我看。他拿着笔子写，等一下，家住岷山，福建东福东，山中日日有花红，而真山中日日天天有花红，有花红，而真不在花红处，花在就是红处红。美不美呢？好不好？诸位同学，你们通过吧。家住岷山东又东，山中日日有花红，而真不在花红处，花在就是何处红。就在福建那个地方，然后给老子他还是不说。看诗呢，喂，你看简简单单这个诗，这一首诗就美极了。这个宇宙一看就愣住了，哎呦，嘿，吃和尚，这个头光的不简单啊！他就改了颜色，哎，师傅啊，你还是尝试写一个啦。他拿起笔要写了，家住岷山，啊？你就将就那个上面改了，家住岷山西福西，山中日日有莺啼，啊，黄莺，有莺啼，啊，有莺啼，而真不在莺啼处啊，莺在就是啼处。题，哈哈，这位修长一看呐、啊，不说话了，师傅啊，你请吧，没事没事，你请吧，这就是禅宗。禅宗不离文字，不离语言，但是要用出文字语言的每一个表达都很高明。那么这位禅师究竟是谁？谁也不知道。到现在历史上只留下来这两首诗，知道他是福建来的。那家住岷山西有西，山中日日有莺啼呀，而真不在莺啼处，莺在就是啼处啼。人生正改就是如此，你去参参看。文学也在了，佛法也在呢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我这个和尚、出家人也没有犯法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碰到这个好的官吏首长，请吧，师父，有数了，这是个高人。禅宗。是所有佛法里的 大智慧，不教次序，立地直至人生，直至人生立地成佛的法门。太后永远直至人生立地成佛。禅宗的一位祖师，就是宋代唐朝末年，宋代五祖也禅师，不是六祖的师父五祖，这个五祖是五祖庙，是黄梅，湖北黄梅，五祖在黄梅，五祖过世了，徒弟们给他建的庙子叫五祖庙。这个五祖也禅师就是这个庙子的方丈，禅宗的大德。他的一生的说法活泼泼的，灵活得很，了不起一位，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了不起一个人物。当然是和尚了，有人问他，师父啊，哎呀，我跟你师父缠缠那么久，一点消息一点路子没有。师父啊，佛法总有一条七路嘛，快速公路，你告诉我一个方法。哈哈，哎好，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给你听啊。有个小偷，本事非常大，是猛偷了，有名的小偷。这个儿子啊，想跟爸爸学这个本事。小偷的儿子说，爸爸，你把这一套本事传给我好了，自己尽管做小偷，不喜欢自己儿子也做小偷了。那你说这个干什么？对吧，而儿子一定要说，嘿，他也没办法。好了，传给你，晚上跟我。晚上儿子跟到老子就去偷了，这个小偷啊，偷了一家，把窗子门都敲开了，把儿子带进去。小偷找到那个地方，一个箱子，大箱，古代那个箱子放衣服柜子的很高很大，比我们这个讲台那么大，高还要宽一点都有。有锁，这个小偷就把锁打开了，打开箱子里头都是宝贵的东西，还有好的很好的衣服都在那。他叫儿子，当然不像我们讲话了，爬进去。这个儿子就爬进去，然后这个小偷把盖子一盖，把锁一锁，有小偷哦，就跑了哈。这下这个儿子关着箱子气的，叫你叫我小偷，你还把我锁在箱子里头，他拼命叫有小偷，全家都起来，哎呀，有小偷到我一家闹得一塌糊涂啊，点起灯子到处找，没有啊，奇怪，没有啊，这个声音哪里来？哦，是窗子也不对了，是开过，是有小偷进来，小偷在找遍没有。这个儿子在里头要命啊，宁空给他抓住打一顿，打死了也好，这个锁在里头要闷死的。儿子怎么出来呢？这儿子急了，人急自生啊，所以普通话讲 人机跳墙，狗机跳墙，人机就悬梁就上吊了，怎么办？然后儿子听到一个丫头找到这个柜子旁边，柜子也好好的呀，柜子没有打开，好好的呀。正在讲，他里头听到这下有咒了，他就在里头数老鼠叫的声音，滋滋滋抓抓，数老鼠叫。丫头说不得了，小偷没有，这个柜子里有老鼠。哎呀，完蛋了！主人家说，赶快拿钥匙，拿钥匙把柜子打开，有老鼠就不得了。钥匙一打开，这个孩子啊，从里头一站起来，把这个蜡烛灯一吹就跑掉了。这一跑回来啊，回到家里，这个爸爸是小偷了，看这个爸爸干什么，在家里睡大觉，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舒舒服。儿子把他叫，爸爸，你这么好的，我叫你教我本事啊，你还把我关在里头，还叫小偷，你回来睡觉，你不怕我抓起关成公安局会打死的。爸爸是不要啰嗦，你怎么出来的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，跟你关在里头最要命的。他说后来就是我说老鼠叫，他们把柜子打开，我把灯一吹了就跑来了。毕业了，醒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小偷还有一定的兵法，还有一定的方法，只要你急中生智跑得出来就对了。屋主也跟人家他说，你要说服啊，什么密宗禅宗，只要你跳出来就对了，管你什么方法的，打住，就这就是你们要说禅宗嘛，你看这么说。所以有人说修行之路，我们抢一个一条虫，在这个竹节里头，你要把竹顶上爬出来啊，这个虫子在竹节里头一节一节慢慢的咬咬，多少年就爬到顶上。禅宗这个什么方法，它不这样咬，这个虫子在竹节里头横咬一个洞出来，一下就爬到顶上了。所以你们要听禅宗嘛，禅宗是这样一个玩意，你怎么样去学？所以达摩祖师当时传禅宗在中国，最后交代了一论且真应心，一论且应心，论且真上。楞伽经也是唯识法相中的最重要经典，也是禅宗的最重要。达摩祖师交代，不是金刚经，金刚经是五祖开始在用金刚经，因为人的智慧低了啊。达摩祖师交代以楞伽应心，楞伽经重要一句话，当然很多都是重要话。以禅宗来讲，重要的以无慢为法门啊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，只要你开悟了，明生见性成佛，怎么样都可以。是解脱嘛，心空解脱了，哪有方法的？有个方法就不能解脱了啊！以无门为法门。好，我们好好做一趟啊，我再来供养诸位，再讲给你听，不是光听笑话的，我也蛮辛苦的啊。为什么讲这些给你们听啊？希望你们在几天以内智慧增长。 自己真能够跳出来这个牢笼。说好腿子上灶，万愿放下，一念不生。哦，这一趟做得非常好。真是有一点想上路。这个老和尚的阅历禅堂里接出来真厚，大家不管住禅堂或者自己出家的同学们，自己修持关于静坐修法，每天一定要规定自己至少三次，早晨起床一次，晚上睡前一次，白天看你自己的时间规定，要自受戒律，不要别人管，自己管理自己起来，这样一路下去一定会有成就的。在家的这位居士菩萨们回到家里，把这个禅堂的这个习惯、这个精神变成生活里头一部分，非常美善的生活。也是在家里找人，不要忘记了，还是在禅堂里一样找人起床一次静坐，晚上临睡一觉静坐，白天如果有空的人，下午午睡以后起来一趟静坐，起码三次，不是为静坐而静坐，静坐不是道，但是要下成道命生皆生而证菩提，有非修正坐这个禅定功夫不可。同时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，平常少病少苦恼， 这是最不花本钱的健康保养办法。同时把生活回家以后规定调整好，也是生活一种规律，年数自己的人生，年数自己的生活。你慢慢养成习惯了，社会上的朋友们家庭大家都知道，就变成一种风气，很好啊。啊，至于静坐，真正的用功想得到定的境界，我已经再三强调，从阿耨波罗入手，出入息，达摩祖师禅宗的祖师到中国来，有四句话，做功夫方面他传了禅宗，实际的四句话做功夫方面大家一般不注意他。外喜居悦，内身无喘呐、心如墙壁，可以说到，也就是达摩祖师给二祖神光讲的用功修正方法之一。外面放下一切，当你两腿正坐，最好是举止，举止如此，外息就是内心无喘。为什么用这个喘，喘气那个喘呢？喘我们普通人认为是呼吸，在修道的功夫上讲认为在喘气，哮喘病那个喘。内心静止了，呼吸也住了，内心无喘，心也气住了，念也住了，习的正盖上，一切杂念妄想都住了。昨天有一位外国同学提出来讲的，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善护念，你讲对啦。诸佛佛帮助菩萨如何降伏起身，善护念，这是一个正念，承载了三十七菩提道品的正念，就是正定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不是得了心脏病下生症了。什么生日墙壁，生什么东墙壁，就是内外盖绝了，盖开了，外面环境再吵再乱没有关系，自己内心依然清净，所以内外生日墙壁就盖立了。不要外心去出家，心出家了，那就是真出家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做到。啊，并不是说这个就是道，就是佛法了。这样呢，可以证入佛法的，那个真正的三昧。中国的医学道家道，女人是四岁第一次来月经，就是破了身了。不是完整的童身，在女性月经期没有来以前，在男孩子性的观念还没有开始以前，男女两个同等都算是童身，童身修行就非常快。 这是佛道两家是认为同体修行的非常快，因为不是身体关系啊，心的关系，此心的染物就不多嘛。那么道家强调是身体关系，所以一般高级说的认为道家的是偏重唯物修法，佛家是偏重心理的修法啊，卫生的手法，都有他的理由啊。道家手法认为破了身的女人，所以七年一个变化，14岁来月经，七七49岁就月经没有了，老了。那么现在医学叫更年期，上次都讲过的，男人也有更年期啊，都讲过吧。啊，哎，你点个头也好吧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听到，那你再去听录音去吧，我就懒得跟你讲第二道。那么道家的手法为了练身体，因为譬如说已经过了20-30岁啊，40-50岁的人月经还没有断的话，或者生过孩子，或者没有生过孩子，要恢复到同体，就修一个法门叫斩雌龙，把这条龙，月经代表这条龙呀，一个月来一次，啊，要把手断。所以认为月经手断了，就恢复女性的同体。如果说这个女的已经超过了七七四十九岁以后，天然的更年期月经没有了，那么修行必须修的，譬如说60岁、80岁、90岁的女性，必须要修的月经再来，来了以后又把它斩断，就要加2-3倍的修法了。这是道家这一套理论。注意啊，我们现在的课题是生命科学。哎，这个问题你问得很有趣，这里医生很多啊，有妇女月经这一科的权威大师、医生大师黄医师在这里啊，啊，还有洪医师啊、朱医师啊，这些什么师多得很。这几位都是大法师啊，朱大法师啊、洪大法师、黄大法师啊，都是大医师。在他们的修理上，他们都是正统的大学毕业，正统的拿到学位的博士、医学博士啊。就是西方这一套医学不承认这个话，不是他们三个人不承认啊。在西方医学这个理论啊不承认，而且假设叫一般的妇科道理，这个女不管是中医西医，这个女生假设10-20岁忽然月经好久不来了啊，在中医还要吃通经的药呢，认为是病态。啊，在西医认为也很严重。哎，但是有些病例也不一定。譬如有些女生天生下来的，一辈子没有月经。像我有个学生就是这样，现在也好几十年不见，大概活到应该还是60-70岁了。啊，他一辈子不晓得月经是什么事。还有些女的呢，3年1次月经，还有些6个月，还有些3个月。这一类的女生，在中国的说话叫做观音生，就是前生有修行的，或者是和尚女过来投胎的。所以叫观音身，身体的身， 那真是命好，一个女的没有这个，一个月麻烦一次，这个没有，那真是观音菩萨观音身啊。但是在医学上说，假设这样观音身的人结了婚，会不会生孩子怀孕呢？又是一个问题了，科学问题。他可以没有月经，还有没有说排卵的作用？所以佛法道都是科学啊，问题大得很啊。哎，不能再讲了，讲下去好像在医学院给你们讨论上课一样。讲到这里，答复你这个问题，说女生一定要先斩雌龙，再跟男生同等的说法，是道家一派的说法。啊，那道家的忌讳多了，女生月经来了还不能打坐了。打坐要出毛病的，都靠不住的，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啊，当然，你假设照道家的说法，有为法来说，那月经来了不应该打坐，你拿套有为法要说，如果说浮空嘛，一切皆空，外念都不动了，那月经来不打坐没有关系。怎么样是一念毁机？这是大目祖师的话。一念毁机，别通本德。下面还有一句八个字，两句要连起来。那么在文字上先告诉你，毁机，机者就是机关嘛，就是开关嘛。对不对？譬如我们开电灯，那个电灯的按钮在那里，那个指头一按，它就亮了嘛，就是开了嘛。一念毁机，就把这个机关呀电就回去了，就不亮了嘛。这个比方，毁机就开这个机关，一念毁机，你这个念头一起来。就把它关闭，回到原来不起念的地方，当然是别动本德就对了。你现在能不能做到一念毁机呢？一念毁机就是这样，念头还没有起来，不是压下去，念头一来就空掉了，回到本来空的地方嘛。假定你能够到达这样，是真的是这样。我不敢断定你，我没有看到你这个人，也没有看到你的修持啊。假如你真的这样，你下面问，在平常生活中怎么应用呢？那你就应用更大了。一念回去回到你那个本空的正盖，是心如明镜台呀。啊，再高一点是心。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就千真万马当中都可以去了。你就是不是众生，做任何事一点都跟你粘不住嘛，因为你一念回本空嘛。日常生活中，活泼泼的、天真的、干净的，不受一切污染。嘿，就怕你做不到，你做到了你还写给我请问菩萨，我倒答复你是菩萨哈，真的哦，菩萨，这样第一个答复你。第二句你问心不踏实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心都不下外面，踏实两个字，不下踏就是代表外面，此心都不外跑，不乱跑了。你说怎么样？你还问我心不踏实是如何？你问我这个心不外跑的正该怎么样啊？ 他是问我的身，你问这样说，我的身已经不外跑了，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你问的逻辑没有时间清楚嘛？对不对？如果我用禅宗的打法，你说身不踏实是如何啊？好，身不踏实是如何？我要叫禅宗打法，如果你在我前面，叫古代的禅宗，你站在我前面，何来一个掌？请问，身不踏实是如何？我是禅宗大师的话，得了，不答复你了。哎，你心里已经不踏实，你永远跟我站在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心不踏实就好了嘛。只要不是红尘，不是挑子，那还有个如何啊？还有一个禅宗还可以的打发方式，你问我心不踏实如何？我瞪着眼睛看了你半天，两个手一指，心不踏实。就完了吗？这就是禅。现在不跟你谈这一套，你心不踏实如何这个问题你没有写清楚。问不过你下面有起身即乖，不起身如何做事啊？动念即错，起身即乖，就是讲修定时候的境界，还要看修哪一种定，用到这两句话啊，所以叫起心动念即乖就不对了。如果你要做事啊，哪有不起心的？当然起心。那么你就参考，我告诉你，你参考永嘉大师禅宗集里头后面的两篇重要奢摩他颂中毗波沙那颂。奢摩他就是观，就是三摩地了。古代发生奢摩他就是三摩地，古代音每个时代音不同，毗波沙那就是观。永嘉大师禅宗集，哎，他讲做功夫修止观，就是不是普通一般的，就禅宗大菩萨的路线。你问得很好，起身就乖，不起身怎么做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去看啊，我引用永嘉大师四句话，这跟你们大家用得到哦。尤其你们这些大居士，这里哪位大学校长呢？那个海淀大学校长，诸位大教授都在这里啊！你们很多做事的都用得到，恰恰用心事。我们国语念恰恰了，广东话跟我们温州话咔咔，啊，咔咔用心事，恰恰用心事，恰恰无心用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那高明到极点啊！啊，恰恰用心是，哎，永嘉大师，因为他太高明，我就拍马屁了。哎，我们的同乡呢，同乡请回来又怎么样？啊，恰恰用心是，恰恰无心用。五声恰恰用，常用就恰恰无。恰恰广东话，哎，这里有广东同学，安安，对不对？安，哎，广东同学点个头啊，是不是？安安，安安，啊，刚刚了，恰恰的，恰好，恰到好就可以，刚刚好的，北方话没有，啊。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答复你，都简单一点啊。还有，哎呀，妈妈。 哦，有一位同学说我们讲的无梦无相思，他的答案是做人功夫在他认为第一个无梦无想的时候，那个清净，那清净一点，圆满一点，两点了，不生不灭三点，不垢不净四点，判片慢虚空八界的本体自性，就一个括弧主人公是无处不在的，真的啊。好，如果这样，你整天晚上睡着了，我拿个香摆在这里拼命的打，看你醒不醒来，痛不痛，因为你的主人公无所不在，一定在这里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睡着，你睡着了，我哪把刀子呜呜也算不能把你头砍掉了。这个理念想象马马虎虎，佛法到底要实证，你这个理念那么讲马马虎虎，你大概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吧，哈，辅辅仁可以啊，辅仁在骗人也，不过我是辅仁大学教过的啊，那个辅仁天主教的啊，哎，他这个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我们提的是无形无相的人是分断生死，无形无相的人，好在我还会看你这个古文，我还会圈点，不错，无形无相的人是分断生死，但是自己那临时是无形无相，下一次的生投生的话，是否还能得生得为人生，就无法可知了，可能是身为飞禽牛马等生，就要以自己过去生死善恶业力来决定。哎，你太谦虚了，弟子认为父母为生死是无法得知自己的本来面目的，这个不对，一般人是这样，我们学佛的就要追这个问题，禅宗所谓禅就是追，追到了就会知道我们父母真正的根源，这个叫做正得菩提，不然我们何必出家修佛呢？不是上当白受骗了吗？地球可以证得，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贡献你一件答复你啊。这个这一份功德圆满了，还有哦，这一份长了，这位老兄弟们时间不够了，慢慢来啊。关于佛教的前途啊，该慢慢来。嗯，还有两份，慢一点啊。下次再答复。禅宗大家都喜欢听到禅宗打人的，用抱和抱打棒子，棒和。呼，什么叫呼啊？就哼，就这样，否定的女口音，否定一切。你讲什么？哼，就是否定了，这叫呼，并不是说啊那个什么忍不住说狗叫，那叫禅宗。中国的佛法到了中国，变了中国文化了，作风都不同，不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慈慈悲悲的啊，这个教育法大变， 就是佛法的教育法。这个打档子什么人开始？我们四川老乡开始的，叫德山棒林济和。禅宗有没有故事？云梦饼赵州茶，四句话，这四位大禅师的教育方法作风各有不同。德山棒林济和，云梦饼赵州茶。哎，要学教育法，那叫做心狠手辣。这些大师们的教育法是心狠手辣，才能够教育出一代的宗师人才。那教育一代的大宗师大师，别培养一个帝王都难。所以佛家佛门佛教有一句话，佛门里头出家修成佛，非将相之所能为，也可以加两字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。这个意思说，可以做大元帅，可以做好宰相，可以做好皇帝，不一定能够成佛啊。这个牛吹得多大？嘿，一点不吹牛，老实话，这是我常讲的。我们要做一个英雄，容易；做一个圣人很难。做到了圣人，这是大英雄，实际上每一个福的大雄宝殿，福的殿上面是个字，大雄宝殿，那就是个大英雄。圣人，佛就是圣人，圣人就是佛。怎么说法呢？我常说，做个英雄可以征服了天下，统一天下，容易。征服天下易，征服两个字晓得写啊，征服天下易。脑子跟我这里反应，不要我看你们这些。征服自己难，英雄都不能征服了自己。征服天下，统一天下的英雄，不要征服天下，专门征服自己成就了的圣人，这个大英雄。那个大英雄好做，做外面。为什么？征服天下的英雄，把自己的痛苦烦恼加在所有人的头上去，要征服自己请一个圣人，把天下人的痛苦烦恼挑到自己头上来，是所以差别在这里。所以说修福成道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啊，可以做帝王将相，不一定能够自己征服自己而成佛。征服自己多难啊！所以佛法里的六波罗蜜叫忍辱波罗蜜，这个忍，忍就是切断意思，一切要切断放下。忍辱波罗蜜这个忍，你看这个忍字怎么中文怎么写？你看了这个字，懂了中国文字，自己心里头插了一把刀，这一把刀下自己心里头割的。一切就果断了。所以禅宗大师们 造就了一个佛，一个圣人，他的教育法真是深恒受辣，尤其禅宗佛法到了中国产生这个禅宗。刚才讲到德山棒为什么创下了用棒打人，现在用香柏打人这个记录呢？哈，这个人叫德山禅师，四川人，唐朝的时候，唐朝那个年代慢慢讲了，现在不跟你们讲历史考据啊。他在家姓周的，姓周啊，周丕正先生那个周，他的啊500年前一家人，周家的，他出家了，学问好的，专门讲《金刚经》，好，他一上课听众好多哦，就都佩服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所以有人也叫他周的周金刚，专门讲《金刚经》。佛法学问好极了，后来啊他的名气大得很啊，学术宗教，那现代话来讲宗教学术宗教哲学的成就高得很，名气很大。可是有人告诉他，南方下江四川人叫我们这些人脚底人，脚底下的他们高我们低，所以我们这些四川老乡啊，那些四川老乡都很傲慢，像我们脚底人，客气一点是下江人，不像我们台湾叫外省人，下江。他在长江的上面留下来，外下面都是下江，也是脚底人，这个脚下面的人。周德山，人家告诉他，南方下江啊，南中有个禅宗。不讲学问，不讲宗教，直至人生见圣成佛，大为流行哦，啊！也是禅宗开始的，六祖的第三代在打开门的，打开门也是四川人，就是马祖。马祖传，怎么悟道历史慢慢讲给你听。听累了就放腿子啊，你腿子很累，我嘴巴不累啊，嘴巴也很累啊，好好听。这个他说那得了啊，哈，这个姐姐入魔了，说服多难呐、啊、要把个真教道理搞清楚，慢慢修行。三大阿僧集结，慢慢正好多生好多生的修持才能成佛啊！这个禅宗说明生直至人生见圣立地成佛，那就回事，那就是入魔了。那武侠小说上说，救火入魔了，得了得了，我非救他们不可。他的发大慈悲，就自己挑了他的巨著，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很厚，古代唐朝不是现在，每个字自己写的，所以他把稿子啊一挑挑起来，出川了，以四川人讲出川，离开了四川，下来到江西湖南一带看这个禅宗。听说江西有个龙福禅师，龙潭禅师，龙潭是个地方，没有问题。这些大臣古代出家人就不要自己的名字了，取一个代号就是了，啊，什么远观啦、中观啦， 啊，什么声道啦、道声啦，反正翻了翻了，发语啦、语法啦，就是这一套嘛。什么了不了的、了的啦、法啦、法的了啦，都是这一套啊。反正两个就是代号，并不当名字了，因为不好名了，就表示自己不要名了，名利都不要，随便取个代号啊。但是他。但是他就不讲了啊。有些人就是出了家还是好命，这个话本来不想讲，到了这里啊，太阳不吐不快就吐出来了。好，他要去龙潭禅寺，准备好好教训这些禅宗的家伙，什么不好好啊，看宗教读书尊了清楚。结果他了一路走到江西，那个时候没有飞机，没有火车，当然没有汽车，都好走路的，很辛苦啊。尤其出四川到江西来，不是走陕西那一条路啊，不是走成岭啊，啊，过三峡这一条路啊更难，很难走啊，不得了的。你看李白也是那个时代的人，写的是。他也是四川，也可以算是四川人。蜀道难，难遇上青天呐、啊！到四川这一条路有这样难，不是现在呀、啊。好，他到了，快到江西龙潭地方，就是刚才我们呀，肚子饿了，要吃点心，想，哎。看到路上有个小店，一个茅草棚打的小店，有个老太婆跟我们今天一样，专门做包子卖的，打个肉包啊、素包啊都有。这个老太太不打眼，出家人节省点，买两个包子吃吃就好了嘛。他就把这个一条书，他的书名金刚经注解叫蒸笼书窗，书窗啊，蒸笼啊，这个的啊，这个很不得了啊啊。这本书没有出版，当时老古出版社还没有上去啊，是书还没有出版，是原稿，大家晓得他有这本书，很难得看到。当时没有出版，没有印刷，古人读书很可怜啊，念着古经，一个字一个字拿手来抄的，不像你们，你们现在太享福了，所以书文不好啊。还印好像我们这一趟还印了好几万块钱的经典来送给你们供养，你们拿到将来不要去包肉了，已经了不起了。我在台湾有一次，印佛经、印资源录、印我的书，印出来卖不掉。我有个学生做社会处的处长，实在卖不掉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哎，我说你想办法，你想办法。我说我切账真的，为了印佛经切账资源录啊。他说老师啊，我这个社会处长不能拿权力压迫人买书哎。我说谁叫你用权力买书啊？你跟我想办法嘛！你怎么比我认识人多啊？他就想办法。最后啊，因为我真的借钱来应付征卖，应资源路产中，资源路怎么去台湾呢？嘿，历史因缘很奇怪，我还在成都，啊。民国三十七年冬天，我还来成都。这个是冬天啊，什么时间？这个我一个朋友啊，黄埔四期啊六期，我记得叫刘一光，他专门看管江学良的，有。上校看起，看到了官到了，中将在死在台湾。哈，我说你一辈子做官，我就想做你那个样子， 什么都不要劳动，看一个人就看到终将。我说你真好，现在过世了哈。我们常说笑话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把张学良张老头子的命令下来，已经移到了台湾。江秀兰一到都是他带一排宪兵，几十年都是那么看过，就是刘玉光，这个历史秘密你们都不知道啊！现在不要去宣传啊，都过去了。江先生还在，不好意思了啊，那、不要乱讲。讲到这里不能不讲啊，这个刘玉光是写封信给我，寄到成都。我说啊，赶快买一部《志愿录》寄回台湾来，跟我在台湾生住。因为江秀良先生也要受残，那么刘玉光呢也受残啊，也拜我们的老师袁老师的，所以说我们等于同学，又是好朋友。你赶快买一套寄过来。我接到他的信呢，当然买了，在成都文殊院有个印证处，那个老的古本的啊，墨刻的，我就买了一套，包好航空寄到台湾，寄给刘玉光给江学良。等到我到了台湾以后呢，台湾是那个时候跟香港我现在批评它的文化沙漠，台湾我出道的时候也是个文化沙漠，这以前什么佛啊道啊这些文化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闹起的，才有今天文化根根。台湾比大陆比各地都好啊，嘿嘿，不晓得我有功劳还有疲劳，反正是做了很多。这个这一下我一看，哎，产出一本书了，只有我有一套，哎，江秀良那里有一套资源录，我刘玉光常常跟我碰面，哎，我是那个少帅，哎，大家都叫他少青年少年那个少元帅帅，哎，我们你们那个大少帅呀、还在念旧产出吗？那他怎么想呢？他现在不念旧禅了，所以江秀良这几十年要什么书买什么书，要看什么买什么，要请那个教授来讲什么给他听，老头子哦，经费花的不少啊，非常舒服啊。我说哎呀，最好我给他换一换，看万一这样一辈子闭关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多舒服啊，真是享福一辈子啊。他，我说那好了，哎呀，我说你把那套资源录拿回来给我，我说我花了钱给你寄来，成本都没有拿来。还刘玉光说，哎，这个当然当然，我就拿了。所以那一套资源上面还有写的刘玉光啊，我拿来就把它翻白印了，像弘扬佛法禅宗。资源录是越看不懂，禅宗卖也卖不掉，我也背了账，那个时候又穷，还不掉，所以我只好叫这个学生做社会处长，你去想办法。陈老师啊，这个人居然我们跟你学的很看懂，看看怎么卖啊？我说我管你怎么卖啊，哎，不能用权力压人啊，我说怎么可以啊？你去想办法，怎么样？他最后搞了几个月，总算卖了，送一堆钱给我还账。我心里想，大概他自己啊，不晓得怎么掏腰包来，反正我也不敢问，一问了，问穿了，自己脸红嘛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总算我把账还了，我就管他了，嫁祸于人，哎，这一下做英雄了，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人家身上去。好。后来先讲这一段，过了两三年，因为我的讲学啊、讲佛啊、讲禅宗，哇、禅宗大为流行了，大家买资源楼买不到，哎呀， 我就把我那个学生找来，叫念公样，江西的。哎，我说公样，当年还有五十部自愿录，我穷的时候啊还不来账，叫你拿去卖的，现在一定卖不完，你赶快拿来，现在大家需要的很。他说是一本都没有。我说你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卖掉了？他说我没有办法，你叫我最后啊，我跟卖猪肉卖牛肉屠宰工会那个会长杀猪杀牛的给他那个商量，你们这有钱拜托拜托买点书去，杀猪工会说我们一个字也不认识，看什么书啊，处长你叫我们买书干什么？我们他说啊，我有个老师啊，印了书卖不掉，很穷啊，我也没有钱，我师生两个没有钱，你们屠宰工会有很多经费，就拨一部分买一点书做一点好事啊，处长那么讲就买嘛，这五十部这杀猪杀肉的杀牛的那个屠宰工会买出来啊。我说这样啊，哎呀，我说真好，那个屠宰工会呀、啊，哎呀，杀生那么多，买了佛书有功德了，现在他也不看，你去拿回来。好好，我去拿回来，过来再搞了，我一本都没有。我到哪里去啊？啊，就气死了啊！他想问他们书呢，怎么封掉的？他说包猪肉、包牛肉、包完了。真实的故事哦。那佛我的干的事情妙不妙？哈，好把佛经印出给人家包猪肉包牛肉，五十本自愿录包完了，一本都找不到。啊，这都是真的，啊，可是很有意思。现在回转来，这个自愿录讲的周德山啊，周正刚。到了四川来，这个青龙书照飘来，看到这个老太婆肚子饿了，要吃点心了。啊，把书袋子一放，哎，老太太，老板，我要吃点点心。这个老太太啊，好像不是我们王曼老这个老太太，也是这王曼老故意的。化妆在哪里？他一看这个和尚，他知道了，心里有数了。这个老太太，他说：“师傅，你哪里来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四川来呀。”你挑的这一条，好像都是书嘛？他说：“对呀，都是书稿。”什么书稿？青龙书窗。老太太明白了。啊、哦，晓得他是周正刚，正刚那的啊，正刚的你们都看过吧？正刚的有三句要紧的话啊，你们先写好啊。佛说的过去生不可得，现在生不可得，未来生不可得。啊，这叫三生不可得。就是说我们前一分钟这个思想这个心，前一秒钟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生不可得，没有来的还没有来嘛，现在生我们讲话现在一讲现在已经过去了，未来没有来，过去生不可得，未来抓不住空嘛，过去生不可得，现在生不可得，未来生不可得，三句重要的话。他说自己这个书箱里的金龙书钞，这个老太太汪曼老一听心里也说了、哎、哦，他大概就是周德山、周正刚加郑刚生哦，他说你是这个书啊，师傅你要做什么？像我向你这里买点点心吃，老太太慢慢等等，过去生不可得，现在生不可得，未来生不可得，你要点哪一个生？周德山愣住了，这一下给这个老太太一棒就打疯了。 你讲这个什么过去生不可得，现在生不可得，为了你要吃点心，点哪一个心啊？哈哈，这一棒就给他打红了。他想，僵尸可惨重，这是一个还不出家的一个老太太买点心的，这都开口都是普法最高的，最简单就讲，把他问愣住了，他答不出来了，心里已经打鼓了。后来他到了龙台，和尚的规矩，一到庙上挂单，先跪下来到开堂，开到挂单拜佛。他在拜佛的时候啊，就讲了走向龙潭呐、啊，啊，都那种龙潭才是名气太大了，很久啊，祥木这个音响我听到龙潭，走向龙潭啊，真到龙潭啊，龙也不见，潭也不歇，这个很厉害啊。啊，翻成白话的了，周九是仰慕大名龙潭禅师，我现在到了龙潭地方，龙也没有看见一条，潭也没有看见一个潭水，换句话眼睛里没有人，老和尚这个大师龙潭大师也没有见到，究竟如何？哎，这个龙潭大师站在他旁边，他不认识，以貌取人，说啊，他依法不依人，他依人取人了。龙潭大师说：“哈、啊，如此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真的这样，须知真到了龙潭，你总是真到了龙潭了。啊，如果是这样呢？啊，许还有个许可的许。”不是去啊，指证的，去中学你通过了，去指称到龙潭，真的龙也没有，潭也没有，什么都空了嘛，你就得到了，这一下就得算完了，给这个大师这一棒一打下来啊，那么我又差过来了，苏东坡后来。也修禅了，修禅拼命念咒，所以有一首诗，他修禅讲禅心得的正改，有一首接着苏东坡全集上是没有外籍有的，他这首诗我插过来啊，这么做的苏东坡别就得山此个两三百年了，就得山唐朝人，就得山禅师，苏东坡是后来宋朝人，不过我现在岔过来讲，苏东坡讲修复禅的正改悟道上怎么讲，庐山烟雨是结章桥，苏东坡也是四川人，我们一提都是四川老乡啊，这四川老乡在文化上啊都是领头的啊，庐山烟雨结江桥，未到千盼恨未消啊！没有到过庐山看过，没有到过杭州结江啊，西湖看过，恨死了！听说风景这么美，怎么总想去？及至到来无一事啊！这两个地方。杭州的书体西湖上，就是苏东坡在那里下放在杭州的时候修的，所以叫书体。庐山嘛，他也住过了。即至到来，无疑是到了庐山，杭州看看。到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庐山烟雨结江桥，不过如此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修禅的正感。嗯，本地风光，庐山烟雨结江桥，未到千般恨不消。 恨不孝啊，恨不孝，未到千般恨不孝，及至到来无一事，路上烟雨皆将桥。这个道理插过来这一段，等于注解了龙潭禅师答复周正刚的话，周德山的话啊，龙也不见，潭也不现。这位禅师说：“是这样吗？那就许可你真到了龙潭，到家了。”这一下，德山一听啊，跪下来拜师了。后来因此而悟道。简单的说啊，详细的你看五灯五黑圆呐、啊，紫圆路，又就是最初的全灯路啊啊，这个上面都提到很多，就是禅宗的历史。周德山悟了道以后，他讲了两句名言。书问好啊，佛修高有什么用？重聚玄变，书一好至于太虚。你们说就说我了，要说佛读书重要的地方，要点的句子，你看我不要你们背记的，我要靠脑子靠心里头记得，现在一背就出来了。重聚玄变，所以好之欲太虚，且是机书，且是机书，初是初机机书，到这来就是两个字勾一下嘛，机书不是啊，说这个这是基础，只一地投于巨火，你看他的学问多好，出口成章。他悟道以后，就把自己写的《金刚经》《注解经论》一把火烧了，不出版，没有用。他怎么讲？重聚玄变，学问最好啊。懂得逻辑哲学宗教什么都懂，思考怎么辩论，怎么辩证，用什么辩证法辩证这个真理，都不是真理。学问越好，各种辩证等于一好一根毛在宇宙里头一样，那么轻，没有分量，那么没有用处。且是基础啊，出息啊啊，他记得啊，翻过了啊，他说你用正机关怎么好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都搞透了，透这这个事等于啊一地透于巨火，等于一个大海呀、啊、大的山谷里头你滴了一滴水一样，有什么用？这学问没有用，真正的悟道修持这个才有用。可是你们作为年轻出家同学注意啊，不要拿周德山这两句话来自己标榜啊，他出口可以讲得出来那么好句子，哎，你不一定啊，他可以聚很多的书，你就不到了。所以他后来的教育法，他喜欢用棒。用棒并不是要打死人，狠狠地打了。他手里等于拿一个教鞭，你来问他问题，啪你一下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叫德山棒。后来的灵济祖师啊，你问他问题，他就跟你一否定，哼，声音很大，是后你一下，叫灵济活。云梦祖师的作风呢，教育法不同了，哎、就吃点心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跟他学的人很多啊， 啊，都唐代的时候，这几位大师门下都是几百到一千呐、啊。唐代的人口，哈，并不是现在十亿人、十二亿人，哈，这都一压不到哈。那个时候地广人稀，所以他们门下跟他学的啊，几百七八人是很大一个场面啊。每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人们都抓起那个喜欢吃饼、薄饼拿去，大家吃饭的时候他问这个是什么，大家听你们呀，一声不响，一个都没有打。这个是什么？人们饼。这是一个教育风范。赵州禅师有人来，你请见师父、讲佛经都可以，真正问到禅佛法的修持，是吧？真正的佛法传的跟我好不好？请喝茶。讲完了，你不懂政治了。啊，佛法就在喝茶那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刚才吃了点心，我也请问一下，你那个心馒头点到哪个星去啊？哈，吃下去点哪个星去了？还是过去星啊、未来星啊、现在星？如果你问我馒头点了哪个星，不要啰嗦，走啊，我到胃上去了，点个什么屁的星啊？对不对？这是老实话，啊，这就是宰。所以禅宗的教育法，刚才告诉你真做功夫不要喜欢听这些，所以禅宗的风趣、禅宗的幽默、禅宗的文学、禅宗的辩论、禅宗的哲学、禅宗的科学，还要有你一些博士论文可以写一两百个题目，做博士论文的题目多的是，真的不相干。真的禅宗要自己修正到了，随便一举一动说扬眉送目，就是那扬眉就是眉毛眨一眨、挑一挑、眼睛眨一眨，他就懂了。扬眉送目即是，所以还有个禅师啊，唐代还有个宗族一个太子来出家了，到了龙潭禅师啊、龙府禅师那里出家了。龙府禅师他有一天修持用功很好，跪下来问师父，师父啊，佛法那么多，我请问一个问题。啊，你问啊，如何祖师西来意，达摩祖师来传禅宗传来的什么东西？这个师父怎么说啊？手指门口外面有一座山，我们中国老规矩，大门外面一个山摆在前面叫做暗山，桌子一样，等于我们坐在这里前面有个桌子。他说你问这个吗？等暗山点头时再跟你讲。这禅宗教育法，那这一辈子一百辈子也没得希望了，哎，可是他就开悟了。在暗山点头的时候，再跟你讲， 就是这样开悟的。诸位，你们说说看，青年同学，这在哪里开悟开悟的？不要客气嘛，你不开悟也可以经过讲嘛。哎，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让咱们按山点头，才说点头，头一点按山，哪有点头事啊？哎，是答复他两句话嘛。才说点头，头一点按山，哪有点头事？就在这里，就在本位上。我们现在点心也吃了，故事也听了，今天是第二天第三天，很轻松啊。这个不是打气，要打气你们两个腿受不了，不是这样很轻松。今天你看哈，快了哈，此中日有花红，下座座位摆好走几圈啊，又是一个星来了，又要吃点心啦。行不行？才说点头，头一点呐，暗算哪有点头事？你看外面街上车子响，汽车的按喇叭，零碎的杂音都很多。当你一旦什么都不管的时候，这个外震动你了不相干，你耳根圆明，非常清净。不要另外去找一个清净啦。然后即使在一行居坐卧，任何一处任何一点上，永远保持此行的安详清明。嗨，三年五年没有不成功不成道的。就那么简单，就那么难。所以孔子也说，孔子传道给曾子，曾参，曾子是最诚恳的学生，现在那些人乱用他的名字。有一天孔子站在那里，看到曾参走过来，曾子大概就是我们这样形象啊，规规矩矩，目不斜视，端端正过来。孔子就叫他了，在《论语》上的记载你就看到，曾说曾参啊，他不晓得老师站在哪里，他 他一叫他名字，他一抬头一看，喂，就是说，是，孔子抓住那个机会，身后五大一贯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一念清净就对了，所以叫一贯之，就是这个。一贯之，就这个一路下去就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路下去就对了。所以叫做一贯之，现在乱来了，变成一贯道了。就是孔子传讲说：“吾道一贯之。”君子曰：“那么讲，喂，是，知道了，懂了。那么君子悟道了，喂，是。”下面两句怎么说？曾子错，老师当时抓住机会传给他，指点他，就是这个悟道一贯之。曾子曰，曾子说，答复了，喂，是了，我懂了。曾子错，回头他出门了，离开这个禅堂一样。门人问，其他同学跑来，你刚才老师对你那个态度不同哎，后来传来你密宗了啊？蒙人问：“究竟传来你什么？”君子曰：“君子只好对这一批同学啊，变成没有吃饱的，晓得他不能懂，就变来的话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”老师没有别的秘密告诉我啊，好好去做人啊，好好去做事。忠，后世以外是忠于帝王，忠于领袖，忠于别人，忠于长官，忠于太太，忠于丈夫，对个人而忠，把忠是中国字解释错了。忠，你看中央的忠，下面一个心，两心摆在中间。对一件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不尽心，没有不尽力的，这个为之忠。因为忠臣孝子非要杀了头就被忠臣，那就是狗屁的中国文化。当然会杀头，为了真理前面自己生命都不管，就忠于即事，所以为之忠。做人恕，女孩子的心情一样，跟女孩子啊心肠软的，本来生气得很，这个哎呀，小姐你很漂亮，妈妈你不要生气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推己及人，替人自己想，替人家想。你看那个树人呢，女人下面一个生，我们讲骂人的，你这个妇人女子之人，我说你不要乱骂了。妇人女子之人，那就是慈悲心的开始啊！啊，你没有妇人女子之人这一点，你还做不到呢。所以那个素质是对不对？就是女人下面一个心，心肠软一点，不像我们这些男人死硬的心肠。上座。